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E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一。广西柳州的华林外国语实验幼儿园在去年受到调查之后，于今年3月被当地教育局以涉嫌非法传教的名义责令该园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并且透过媒体建议家长不要将孩子送到该园就读。不过幼儿园方面声明，进行的是品格教育而非宗教教育，当局的处罚并不合理。到底当局所说的非法传教是什么？而这个案子是否又属于宗教迫害的范畴呢？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呢有两位，一位呢仍然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先生，再次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呢同样也在我们的演播室内是美南华人教会牧师郭宝胜先生，欢迎郭先生。
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我们先请一下郭牧师来介绍一下这个幼儿园所谓这个非法传教的这个案子，它的大概来龙去脉，大概简短的介绍一下是什么。那您也认为说这个案子本身是针对这个中国当局对基督教的一个迫害吗？
对，它是一个宗教的迫害。因为这个幼儿园呢它是在广西柳州它主要是属于一套品格教材里面反映的是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价值观，但是没有用任何的基督教的一些术语而且这些老师院长大部分呢都是基督徒，所以他这个官方呢都以为这个老师是基督徒呢所以他们在传教，这个品格教材呢也是在传教但是背后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为什么是这个宗教迫害，一个是他们属于这个广州良人教会，广州良人教会呢曾经跟这个广州当局发生过很多的冲突，因为这个信仰自由进行过户外敬拜，所以广州的国宝呢一直想打击他们所以他们广西的国宝串通这个广东的国宝串通广西的国宝呢联手来打击，就跟那个最近发生的这个恶博这个嫖娼的案件很相似的就是广州国宝联合这个柳州的国宝来对付在柳州的这个幼儿园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司法程序各个方面，就你就发现它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总体来言呢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宗教迫害案件。
是，对。那这一次当局指控幼儿园是指以这个非法传教这样的名义所以就您所知在中国的这个相关规定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吗？所谓的非法传教它的定义在什么地方？
是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在它的政府规定的一些宗教场合，政府规定的一些传教人员它才是合法的传教，你如果非政府的呢那就叫这个非法传教，或者说非政府的这种方式非政府的场所人员你进行这个传福音的活动，他就认为是非法传教。但问题是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品格教材呢实际上没有任何基督教的名词，任何基督教的语言是没有的。
这些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里面呢主要是
举个例子
我这个我自己也看到了那个教材他比方说那个有一个章就叫这个爱心他就讲这个什么是爱心，他也讲中国传统的儒家认为的爱是什么圣经上是认为是什么一些名人怎么认为是个爱心小孩子爱心有哪些表现他都列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品格教育的，他根本不牵扯到你必须要相信基督教你必须要认识上帝他没有这个语言
是但是他提到圣经中的内容是吗？
就是，但是他你就看到就是说把圣经作为一个人类的一个经典来对待，而且是完全是小孩的一个品格的一个塑造根本不牵涉到传教，更何况是一个非法传教。
是
对。
那连朝，我想接着请教说，在美国方面的话，因为您在美国比较了解这边的现象，如果类似像这个幼儿园华林幼儿园的现象，是否会在美国出现？那在这个教材里面，如果像刚才那个郭牧师所说的，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在美国是否是允许的呢？
美国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的这个立国就是两个基本原则，一个就是这个政教分离，同时呢这个信教自由。那这两个呢就是说这个政教分离的，首先就是他把这个建立了一个墙，把宗教和政府分开。那么很多公立学校里头你是不能传教，那么这个很多的案例都已经表明，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公立学校里头呢不能来进行传教这个祈祷或者这个非常明确的界限。但在私人的这个营运的这些个学校里头也好，或者是升这个幼儿园这个也好，或者是学前班也好，那他就这个没有，他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进行宣传那么这 中国的情况呢，我想趁这个郭宝胜律师的这个牧师的这个谈一点，就是中国这个所谓非法传教啊，一方面这个宪法保障是这个中国人民有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呢，他的这个这个治安管理法里头，这个宗教这个法里头的，他有一些就是说你传教必须在一个固定的国家指定的场合，由国家授权的人才能进行。这些个本身就是违宪的一些个法律，这个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恶法。
对，
那即使这个是一个恶法，从他这个柳州幼儿园的情况来看呢，它只是一种这个品格的教育，它根本没有涉及到传教。所以这个定义怎么样是什么是传教？我觉得这个定义很明显就不清楚。那么这个幼儿园实际上进行这个品格教育已经好多年了，十年了，一直是评为这个当地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幼儿园。先进单位的，那么现在它也是一个私营民营的这个企业，跟国家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明显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要打击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哎，那我接下来请教郭牧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非法传教的这个范畴啊，如果是你有知道说在中国的三自教会所办的幼儿园或是学校里头，他们被允许在教材里面使用圣经吗？
他也是不允许，
也是不允许。
而且三自教会呢是不能办学校，不能办这个幼儿园的。现在呢就是家庭教会有些秘密的。去年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等于是，当然本身就是也是非法的，后来就给这个安徽阜阳的被关闭。很早几年呢，北京有个诚心的也是家庭教会办的，也被给这个查封。目前呢也有一些这个地下的在秘密的这个进行。但是这些都是这个属于家庭教会系统秘密进行的，公开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学校幼儿园呢都是没有。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话，就是私立的学校都可以，这个你怎么做都可以，你传教啊都可以的啊。在中华民国的时候，大家知道很多大学，燕京大学、动物大学，那都是这个教会办的啊。所以这些情况呢，就是说目前呢他没有一个基督教的教育的这个权利。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基督徒是越来越多，有将近这个一亿了，所以他们的子女的这个受到基督教的这个教育是一个基督徒父母的应有的一个权利，但这个权利呢给剥夺了啊，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这个基督教教育可以是一个空白，目前还处在一个地下的状态。
郭牧师，我插一句话，就是这些家长他们是否知道，他们是否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然后他们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教材中也有引用圣经的上面的内容啊什么，他们知道吗？
这些家长呢就是还大部分还不是基督徒啊，他们知道这个讲的是一个品格的教育，他们非常的喜欢。像这次这个案子发生了之后，院长给逮捕，老师给逮捕之后，这些家长呢非常的同情，甚至拿这个钱呢来支持他们啊，这个律师费很多都是家长出的，因为教育局啊、国保啊，就堵着家长就不让入学啊，这些家长都提出这个抗议。因为目前中国的教育的话，它是非常功利性，小孩教育完了之后，他们就说小孩的理想是什么？就是当大官，啊，小孩就是说，他知道送礼啊，给老师送红包啊，就这个社会的这个腐败文化就完全显入在这个小孩当中。但是这个基督教的这种品格教育呢，实际上对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知道什么是爱心啊、诚信啊，啊，而且呢，只是一个道德的层面，没牵扯到这个传教啊，所以家长是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品格能得到这个塑造。对，
那林超，我想接着请教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次幼儿园的声明里面也特别提到，他说当时这个广西柳州市宜丰区的教育局，当时他们做法还有包括了阻挡家长送孩子入园，然后吊销了办学这个许可证，还在媒体上建议家长不要送孩子到这里就读。那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在职权之外，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教育局有这样子一个法定的权利吗？还是这是违法的？
我觉得他们是这个做法是违宪的。首先，这个公民有信仰自由，对不对？那么这个也不是传教，而只是一种品格教育，而且已经进行了十几年。那为什么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得到批准，而且多年被评为先进单位，那么现在突然一下子说他们是传教呢？而且对小孩子这个品格的教育，那么家长实际上是应该是主体，家长决定他们应该 接受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什么样对小孩是最有利，而不是政府出面来进行。我觉得他们这些做法实际上是违宪的、违法的一些做法。
那郭牧师，我想请教，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其实这个幼儿园也办了很多年了，实际十年了是吗？还是超过十年了？那为什么会到现在才突然当局进行打压呢？
对，这里有一个不为外人知道的一个原因，是最近一个律师发现，就是最先举报的呢是这个幼儿园对面的一个幼儿园，这个叫京师幼儿园，而且这个幼儿园的所有的老师都是共产党员，这也是当地就是唯一的一个在幼儿园里有党支部的一个幼儿园啊。他们呢可能是经过国宝的授意啊，他们进行了个举报，说这个行的是基督教的这个教育，说他们的教材是基督教的。经过他们举报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就开始取缔啊。现在那个京师幼儿园成为柳州最大的一个幼儿园，它是将可以看到一个是国宝的这个陷害啊，再一个就是这个京师幼儿园官商勾结，把他的竞争对手给搞定。因为在柳州地区本来这个华林幼儿园这个教会这个幼儿园是最好的，现在比他们搞掉之后，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京师幼儿园变成一个老大。当然一个总的一个大背景就是这个他对基督教的影响力的一个打压，就跟浙江那个拆十字架一样的，他要控制你基督教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影响啊，尤其是这个小孩下一代的这个教育。所以在那个温州的话，就是小孩的主日学啊，就全都要砍掉，无论是三字家庭教会你不能给小孩子教这个圣经。而且那个以前温州的话，他那个有夏令营暑假，他们也请我去当老师啊，现在这个夏令营都不让办啊，所以他们就是特别怕这个对年轻一代对学生的这种影响力。所以各种这个综合因素呢，就配合着你看拆十字架这个运动，他们就瞄准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学校。
是、
啊、那除了在温州和这次我们看到这个柳州、其他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呢？
对，我就刚才说的就是去年有一个很大的家庭教会的一个基督教学校，就安徽阜阳的，有700多人。因为当时那个安徽那些信徒很多嘛啊，他们是一个公开的这个基督教学校，就是讲圣经啊、祷告啊，就是但是也教一些数理化啊。但是去年呢，就政府派很多的武警啊、包围啊，最后给解散啊。还有最早的时候，我在北京有一个诚心的一个幼儿园，他们很多基督徒的孩子都送过去啊，这个也被他们给取缔了。目前呢，还存在一些就是他们采取美国的基督教家庭的一些 homeschool 的一些教材啊，在这个中国大地上现在都在秘密的进行。那他们估计数量还是挺大的，但是呢，他跟当地政府呢处在一个打游击的状况，有些呢被取缔，有些呢是因为家长是当地比较有地位的人，所以他公安部门呢还暂时不取缔。
好的，谢郭牧师的介绍。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来电，我们现在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那刚才郭牧师也讲到安徽的一个基督教会的现象，我们就先来接听安徽刘先生的电话。安徽刘先生请说。你好。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邪教嘛，所以说对他一切不利的一些聚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宗教啊，他都要反对嘛，为了保持他的这个邪教的统治嘛。他是全世界最大的邪教组织啊，不推翻这个邪教组织，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
好的，谢谢安徽的刘先。接下来接听的是河北的郭先生，郭先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就是说，虽然我也不是天主教徒啊，反正我们咱这接触面广的人呢，都知道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个教徒啊，这些信徒们呢，犯罪率是非常低的，而且还挺有素质。可是你说，这个共产党呢，为什么就说就反对呢？实际上这里头他是永远他是离不了那套愚民的那套把戏，那套政策。再一个来说吧，就是这个天主教，这个文这个社会文化的来源不一般的就是宗教，对不对？还有这些个文人了，就是总结在一起。它是形成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知识嘛？怎么拿社会的文化知识教育孩子？他反而他是怎么翻教的呢？其实这个早的晚的，他们得有报应，干这种事的人都不存在。谢谢啊。
好的，谢谢河北的郭先。林场，你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所讲的有什么样的反应？尤其像安徽刘先就直接讲说，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原因。
呀，共产党这个说共产党是邪教，那么共产党这个洗脑从小就开始了。 因为这个很多共产党的这个邪教呢，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现在的这些共产党实际上讲是讲这个马克思主义什么什么的，也实际上都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搞的都是一套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他们可以推行自己的这个洗脑的做法，从小到大，每一个年龄段都是在洗脑，不停的在洗脑，我们都是经过那个过程的，非常清楚。但是呢，另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教，他就不允许他来进行这个从事这方面教育。其实我觉得基督教对中国的这个转型，对中国社会的这个稳定，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实际上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早先这个基督就是讲过，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就是把这个政府和这个宗教分开。那么基督教在很多的层面上都是配合政府，就是服从政府的。那么其实呢，它有一个非常这个坚实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过去的老的价值观念被摧毁，新的价值观念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出现这样拜金主义，出现这样的这个制度性腐败，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呢，没有一个新的这个坚实的这个价值观念，那么中国就慢慢会走向堕落。
对，
韩先生，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就是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中国的这个国学班，就是小孩学国学的这个或者私塾，其实是一直在蓬勃发展，非常多的家长把这个孩子送去学《弟子规》、学《三字经》、学《论语》、《中庸》，所以好像跟柳州这个幼儿园的这种情况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您觉得这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道理吗？
我觉得他们是想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这个道德体系，但是这个道德体系呢，只是说一家独放，就是限制其他的这个学，他认为好像儒学或者是佛教的这个学说是更加中国传统，有中国传统，所以要帮助用国力来推动，来扶植这些个宗教。我觉得这个做法实际上是错误的，应该让一个大家都有一个自由，来自由竞争，看看哪个这个道德价值观念最符合社会的发展，这个人类的这个进程，是吧？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更妥当的一个做法。
对，其实林校，这也是不是也就是美国的宪法里面这个征修条文规定说不能设立国教的原因，而且在学校里头要政教分离，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刚所讲的不能以国家力量来扶持某一个宗教？
是这个里头呢，我觉得美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那最早的时候呢，当然就是从我觉得是从政教分离，实际上从基督的这个地方过来的。那么凯撒归凯撒，这个上帝归上帝。那么后来呢，因为美国本身是受到宗教打压的这样的国家，那么很多到美国来的这些移民，首先是一个因为逃避宗教这个迫害来到美国的。我们知道普利茅斯这个plantation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对这个宗教自由非常非常的这个注重。我们知道杰弗森在最早就提出来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政教分离的这样一个墙，把它分开。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就但是同时呢，他强调呢宗教自由这个原则。那么任何宗教都能够自由的来发展，在美国只要是把这个分开之后，都有自己发展空间。
那我想请教郭牧师，接下来华儿幼儿园，我们知道他现在遭到这样的处分了，他接下来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法律途径，或者是说希望能重新再办学吗？
对，他们呢就是说一开始就请了五个律师，但一审的时候呢，法庭就把这个五个律师啊当庭给驱逐出去了。各种的原因，因为这个隋穆清律师啊，还有我们运律师提出这个抗议，就是法官他违反程序，然后现在又请了三个当地的律师，现在要申请这个见面啊，目前呢通过这个法律的维权，再一个是社会的呼吁，
所以法院受理的这个案子吗？
法院受理就是已经审理这个两次，
是
啊，但是呢很多是这个秘密的审理，不是公开的，所以呢他这个谋求一个法律的维权，再一个是社会的一个呼吁。这个我可以谈一谈刚才连超说的那个美国的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美国的这个 public school 公共的这个学校是不能这个传教的，但是私立学校你怎么做都行，哪个宗教都可以。当然美国还有基督教的传统，在那个我们那个南方州啊，那些很多的公立学校啊，他们大型集会的时候也祷告的，当然这个北方是不行了啊。 当然这一个是那个听众打的电话，有一个他就说这个共产党邪教的问题，就是他共产党是最厉害的在学校传教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准宗教啊，他解释这个人从哪里来啊，人类社会的结局是什么，他回答的都是个宗教问题，宗教就教育我们就是人是从猿猴变的啊，然后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教育的，它实际上是违反了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教育理念啊。但是这个私立学校怎么做啊？那个政府不应该干涉啊。你华林幼儿园是一个基督教教会办的啊，它应该里面做什么啊？你政府是不应该干涉，它讲圣经、祷告都可以的，更何况人家是根本不做这些，人家讲的就是一个品格的教育，实际上它的跟那个儒家的那些弟子规啊、三字经呢是一个道理，但是他就偏袒那个中国化的这些东西，他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所以他专门的针对这个事情来抵制、来压制。
谢谢郭牧师的介绍。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请吉林的李先发言。吉林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我请问那个韩林朝先生。
好，请说。
如果按照你的普世价值啊，美国人为什么支持那个共产党的国家？这越南？
首先，您说他支持共产党的？
按照这个你们的普世价值，不是不干啥的话，为什么你们支持那个？为什么支持沙特阿拉伯这个王国？这都是不是你们普世价值的观念？
好的，谢谢吉林李先。那连长，你有没有这个他这个针对他的问题有所回应？
对，我觉得
外交政策方面，
我觉得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有很多很多的失误，很多东西并不见得就完全能够体现这个普世价值。但是美国总体的这个发展趋势是符合人类的这个进步，这人类文明的这个进步的。那么首先，这个基本的自由，这个普世价值，在这个全世界保证一个公正的、和平的、这个稳定的这个社会环境，我觉得在美国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是说美国政策没有失误、没有错误？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很多个错误、很多种失误，这是要需要美国这个民众加以警惕、加以这个防止类似的情况出现的。
就我们看到每一次这个美国的国家领导人要做出一些决策的时候，其实媒体或是反对党或甚至自己同党内部也都会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是这样的，
来做讨论，
是这样的。
是，
而且韩先生在这里发表这番言论以后，下了节目也不用担心被和谐，对不对？
不会
被这个被旅游、被喝茶，也不会被嫖娼。
被嫖娼是绝对不会。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广西幼儿园被控非法传教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职业律师韩连朝博士，还有美南华人教会牧师郭宝胜先生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探讨为何行贿日记曝光却没有达到效果，以及公款吃喝风卷土重来，欢迎您准时收看。
那么我们顺便也推广一下礼拜四的节目啊。您刚刚说到被嫖娼，我们上星期四请您来谈过被嫖娼的事情。礼拜四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来关注欧博被嫖娼的事情，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好的，您如果希望呢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账号上呢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是，而且我们美国之音的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向我们提出问题，也欢迎您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留言，您可以提出问题，我们会在我们每个星期四的 VOA 有问必答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回答您所想要了解的事情。那最后呢，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